日子我们都在讲希伯来书哈，今天要讲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请 Rosa 为我们念。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大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仆，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仆，倒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拨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好，谢谢。那这里希伯来书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祭司。好，希伯来书好讲到祭司的礼仪。好，那讲到祭司这一个主题。那这里第七章呢，讲到说这个麦基洗德，好，他讲到说我们的耶稣呢是照着麦基洗德好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这个麦基洗德呢，他说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好，那麦基洗德是出现在创世纪。好，他并不是这里讲他无父无母，并不是说麦基洗德真的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他只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写他是谁生的。好，他的父亲谁，他的母亲谁，没有写。好，那他就是神他的第一个祭司。好，那么尊贵的出现在创世纪。好，那他讲到说他是仁义王，又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好，所以就是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呢，他并不是说他真的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只是他在圣经里出现呢，就是来预表有一位这么尊贵的要来成为大祭司。好，那他何等的尊贵呢？连以色列的祖先，好，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都要向他献上十分之一。好，那而且他讲到说立位，好，这个立位支派呢是神拣选来做祭司的。这个立位支派一般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呢要向祭司要献上十分之一。好，神的子民十一个支派都要献上十分之一给立位支派。好，那可是这里讲到说连立位支派，因为立位支派就是亚伦的后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好，所以立位支派呢等于在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这个撒冷王给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呢，等于这些祭司这些立位也都同时献上了十分之一，他是这个意思。好， 那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神本来带领我们出埃及目的就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来做祭司。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谢谢。神把以色列百姓为奴之家从埃及带出来以后，神在西乃山上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其实那个英文讲是特别的宝贝 a special treasury， 好，你们要做我一个特别的宝贝，然后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每一个都是做祭司的，这个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好，也就是从无论男的女的，无论老的小的，每一个都是祭司。好，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神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下救出来，是目的是要我们做祭司。祭司是什么意思？祭司就是来侍奉神，来献祭的。祭司就是来侍立在神面前，常常献祭的。好，那神就是要他的百姓是来做祭司的。可是后来呢，那神接着就招摩西，神跟他们颁布说，借着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然后神就招摩西上山，神就颁给他十诫。好，那摩西呢拿了两个法版。好，十诫下山的时候呢，发现以色列百姓他们呢造了个金牛犊。为什么他们造金牛犊呢？因为他们觉得说，那个摩西跟我们讲的神就是很玄呐，也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就看不见。然后摩西呢跟我们讲了以后，摩西自己又上山去了，怎么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三十天一直都还没下来，他就觉得这个摩西也不知道到底是生是死，然后讲的神呢我们也看不见，哎呀，我们就用金子，我们自己来造一个金牛犊啊，然后他们就造出一个金牛犊，就好高兴，你看多美啊，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人喜欢看得见的，人喜欢自己手中所造出来的神。你有没有发现整个世界很多的神都是人的手中造出来的，然后自己来敬拜。人需要敬拜的对象，但是人呢就自己去造一个神，然后自己来敬拜。好，那你会发现到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也仍然是如此。好，神赐下婚姻是为了要他们借着婚姻的关系去认识神跟他之间的爱是何等亲密的关系。可是呢人因着婚姻就开始整个心思都在另一半的身上，好，开始敬拜我的另一半。神给人儿女是要你治理他的产业，要你带出敬虔的后代。好，神说这个产业是我的，你们要为我来治理这个产业。可是呢人得着了儿女就开始敬拜儿女。你说没有，我没有敬拜，有，常常儿女的需要跟神的需要一比起来，永远是儿女最先。考虑搬家要搬到哪儿去都是为儿女，他不是为着说哪里有神的同在丰富我就要搬到那里去，而常常就是儿女的学区是最重要的， 为儿女的学区我可以付上一切的辛苦啊，省吃俭用啊，劳苦赚钱，可是为神国的需要，我们有没有这样愿意？有没有这样愿意？我为神好，那人就开始敬拜偶像，敬拜那看得见的，包括神祝福我们，给我们个房子，好漂亮的房子，哎，我们就开始敬拜房子。为什么？整个心就是很怕这里脏，那里这样，整个心就是要把这个房子弄得很漂亮，很漂亮，心都在房子身上，而不是在神身上。当然说有了，我也有在神身上，可是那个分量起来呢，常常因着我的家，因着我的家，我就没办法来顺服神的这个，顺服神的那个。人就这样开始敬拜偶像。好，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开始拜偶像。摩西拿着那个法板下山以后，看了那个神的义怒在他身上，就把板摔碎了。好，然后呢，这个神就借着摩西招谁是属乎神的站出来，立位支派就站出来。那立位支派这个在民数记那里有记载。好，那立位支派站出来以后呢，然后结果呢就说立位支派为神有祭邪的心，就把那个拜偶像的杀掉，一天当中就杀了3000个人。好，那神就选立位支派来，神就与立位支派立约，立约，所以立位呢就成为侍奉神的支派。好，那所以他们又成为祭司的支派。好，这样，那也就是以色列百姓本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可以侍奉神的，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职分，失去了这个地位。那就只有立位支派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那然后呢，到后来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死，好，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希伯来书10章那里讲到，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又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那在彼得前书2章那里讲到，我们来看一下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5节，
彼得前书第2章第5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本来是顽石啊，哈，一个顽石。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跟这位房角石，主耶稣是头块的房角石，哈，跟他连上关系了。我们这个顽石就活过来了，我们成为活石。好，然后呢，我们就被建造成为灵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好，然后呢，我们就做圣洁的祭司，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也就是以色列百姓所失去的，神本来在他的子民身上的目的失败了，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在把他的百姓再得回这个地位，祭司的地位。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圣洁的祭司，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何等大的福分，这是神的儿子付了极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再重新得回祭司的职分。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好，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讲到，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呢，你都要透过祭司。 好，他们不能，他们要献祭，需要祭司帮他们献祭。好，他们要洗净他们的罪，需要祭司来为他们赎罪，这个来为他们赎罪，这样好。然后呢，他们祭司为他们献上祭牲，好，来为他们赎罪。他们呢，手也不能去摸圣膏油，他们很想分别归给神，需要祭司才能够摸那个圣膏油。啊，神的百姓不能摸那个圣膏油，他们只要一摸了就死，他们献燔火就死。好，那需要祭司来摸那个圣膏油，然后为他们抹这个耳朵，他们这里就成圣，给他们抹上，他们那里才分别为圣。好，那他们不能进入圣所，他们进入圣所他们会死掉，会被击杀。好，约柜倒了，他们稍微一去摸，他也被击杀。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一个罪人，没有办法靠近神的，可是今天是借着神儿子付了极大的代价，我们今天才可以再来成为君尊的祭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这个我们再来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所以这是一个祭司是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何等伟大的一个职分。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次给我们这个职分。好，那在第十六节那里讲到说呢，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然后第十九节讲到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好，那什么是更美的指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更美的指望。好，也就是律法呢，律法是使人想起罪，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借着神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人都做不到，人也不会因此来认识这位圣洁的神。好，那借着律法把我们都圈在罪中，使我们想起自己的罪，没有办法，然后呢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引到基督的面前，那基督就成为我们更美的指望。这位复活的基督呢，是我们的指望。好，那他在第二十五节讲到说，凡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五节哈，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天上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不像祭司会死掉然后要换别的祭司。好，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还有呢，他说我们要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就能拯救我们到底。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十六节讲到说，耶稣成为祭司，他在天上成为大祭司为我们献祭。好，是照着一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不是地上的这个条例，因为你是亚伦的后代你才成为祭司，不是，他是照着一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就是照着一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这位耶稣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用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来使我们成为祭司。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成为祭司，我们也一样不再是靠着那个属肉体的条例在献祭。好，不是因为说我被规定要做招待，所以呢我就要站在那里。你做招待的时候，你应该是因着那个生命的大能在那里服侍别人。好，也就是说你做招待，你最重要是在献祭，你最重要不是只是哦发给人家一张周报，请人家进去拿麦克风给人家介绍，那都是外面肉体的条例。你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行业，你都只有一件事，我是耶神的祭司。好，例如我今天我是个律师，但是我最主要我不是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律师， 我今天我在律师事务所，我仍然是做神的祭司，我在那献祭，我在那敬拜神，我在那祝福别人，好，我在那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好，我今天是电脑工程师，我也是在公司里面在那做祭司，我是在那个地方在那敬拜神。我们如果真的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都在那做祭司，做圣洁的祭司，你就发现你的生命自然就会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传福音最主要不是你口说的，是你那个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从你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好，你在那里谦卑舍己顺服，你在那因着倚靠神在那工作，你的同事就发现这个人不一样。好，我们老板只要一讲怎么样要 lay off， 下礼拜要 lay off， 好，我们就要紧张一个礼拜。怎么这个同事就不一样，他仍然歌唱他仍然那么安息，每天仍然那么笑嘻嘻的。这就是无穷生命的大能，你在那做祭司。弟兄姊妹，你成为神的儿女，你从此就成为祭司了，何等尊贵的身份！你今天最重要的职业就是做祭司。而且你发现，你说那这样成为基督徒就都不能有很好的事业啦，因为说不能有野心啦，要成为伟大的律师、伟大的医生、伟大的电脑工程师，都不是的。对，我没有这个野心，我只是在那做祭司，在那献祭。可是你会发现，神自己就会祝福，让你在那个行业蒙着神很大的祝福。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很多基督徒的见证，科学家，发明家，很多就是这样，他只是在那献祭，就在实验室里面，神就借着他发明出好多东西来。他最重要的是在那做祭司，可是神就借着他发明出很多的东西来。好，就是借着这样，你说那我电脑怎么办？电脑也一样可以。好，我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那在台湾当兵，当那个通信兵呢。结果呢，他去到那个总部。好像是海军的总部，可是他的那个官士官都不肯教他，就是士官自己放假了离开了，忽然间接到电话说一个很大的电脑出故障了，带他去修。哇，他看到这么大的电脑，他根本不知道做什么，什么也不会啊，那在学校学的是理论而已啊，碰到这些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没有经验的。这是什么？按手祷告，主耶稣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求你来医治啊，医治这个电脑啊，主耶稣啊，你真的要荣耀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荣耀你啊，就这样，祷告完了，接到电话，长官说，哇，某某某，你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么快就修理好了，主耶稣修的，就是这样，好，那。神要我们在各行各业，你就是做祭司。你做家庭主妇，你就是要在家里做祭司。好，你在家里，在那从早起来，在敬拜神，在献上爱的祭，好，自立在神的面前。看见孩子哭，你就很有耐心，帮他擤鼻涕，好，看到孩子发烧，你就不会整个紧张起来，你是在那为他祷告。你就不会用肉体你的血气在对待你的孩子。你如果是在家里做祭司，你就不会常常用你的话语去惹孩子的气，你也不会被孩子惹得已经心脏快要停止了，你不会因着孩子的疾病你就紧张了这样，你也不会因着孩子大喊大叫以至于我就头快不行了。你有从神来的智慧在那治理那个产业，你发现当你这样在家里做祭司，你家里就有一个神圣的神的同在，那孩子也变乖了， 因为你不用肉体在对待他，你不用血气在对待他，你是用属灵灵在对待他，你就发现这个孩子就更有属灵的柔顺，而且你整个是在神身上，你在那敬拜，在那等候神，哎，你的孩子就一直看一直看，后来他也来跪在你旁边，他也开始闭起眼睛，就是这样，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如果你在家里做妈妈的，是一个祭司的妈妈，做祭在那献祭，在那侍奉神，你就带出一个小祭司来了，是这样。生命无穷的大能是这样的传承下去的。那神告诉我们，我们神他做祭司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今天也是，我们越不活在肉体里面，越不活在律法的仪文规条里面，我无论做什么好行业，做什么行业，我就是做祭司，在那敬拜神侍奉神。那包括我们的服事，如果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的服事渐渐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服事也会成为我们的金牛犊，会不会？我们喜悦我手所做的工，我所带出来的人，我所建造的小家，渐渐就成为我们的金牛犊了。啊，我们接着来就会很多的劳苦愁烦。如果我们的心都只是在神身上，在侍奉神、敬拜神，你会发现你的服事就不一样。我讲一个见证哈，前些日子我听到我们的一个姊妹的见证，就是我们的思琴哈，我们的洪文姊妹。那她说她每次都要帮 Kelly 配琴哈，那因为要配琴，Kelly 很多时候在弹灵琴，那灵琴是你从神领受来的。所以他要去跟他配和弦，那是很难配的一件事，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下一个和弦是弹什么和弦，完全不知道。好，那因此呢，你就变得很注意，很注意他弹的，然后要去跟他配，他就觉得他聚会很难进入。好，然后他聚完会呢，又要去问一下那个有学音乐的一些姊妹们，问他们说，哎，我今天那个事情怎么样？你们觉得那个配的那个和弦合不合啊？有没有哪些要怎么改进啊？这样。那他说有一天那个我们聚会后在追求的时候，好，那我去为他祷告，他说我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变成没有在听 Kelly 谈什么，他就变成整个就在神的身上，好，就在我所为他祷告的事情以及主自己的身上，哎，他整个就进入灵里面，结果他根本没有听 Kelly 在谈什么，他就进入在灵里面的谈，这样谈。就会后呢，后来回家以后 ，Kelly 就给他打电话说：“哎呀，洪文啊，你今天谈的好好哦，那个怎么这么配啊？那个和弦怎么配的这么美啊？哈、哦，你是得了什么样的秘诀呢？哈、哦、哈、哦，那个秘诀就是你不再照肉体的条例在服侍，你乃在。”生无穷生命的大能里服侍神。我听得我很感动，就是这位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是这位神在治理神的家，这位神在治理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所有的服侍都需要在他这位生命的大能里面来服侍，而他自己会感动 Kelly 谈，他也会感动洪文谈，你不是要去跟他配，你乃是都在跟随圣灵，而同样一位圣灵可以在他们不同两人的里面一直带着，让他们就是这么和谐，多么奇妙。所以什么会拦阻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涌流呢？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不信，我们觉得我必须要好好的靠我的智慧，我的聪明来留意的来配，很多时候是我们人的用力在拦阻这个无穷生命大能的涌流。好，那可是你说不用力，不用力很难，放手是很难的，
万一哦，我都不听他谈什么，然后结果我妈妈谈出一塌糊涂的，这不是很打扰别人吗？哦，这种是很紧张的。可是拦阻我们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这个己。你们去听那个神做事的法则第三卷，讲到神不用我们的天然，就是当我们天然这方面很行很能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放手去单单依靠他。而正是这些我的很行我的很能，以至于我在依靠我的天然，我们就不容易依靠神。那我们的姊妹呢，洪文，她就说那一次是被她一个开启，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在灵里面跟随圣灵，这样子主会带领的那么配。她说她在这一次夏令会的时候，好，在之前的时候有一堂主充满她，圣灵大大的充满她，她说她就整个根本都听不见 Kelly 在谈什么，她就整个一直在圣灵里面，手就这样弹弹弹。可是也是会后人家觉得这么配，配得这么好。弟兄姊妹，所有的服事我们很需要一直脱离那个肉体的条例，条例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遵循的法则，我们有可依靠的，比较方便。对，但是神要我们更多进入那个生命的大门里面的服事，需要常常放下我的己。哦，万一服事不好怎么办？你就是要信靠神。我每一次讲到都是这样，主啊，我不会讲，我没办法讲，你来讲，就是这样。所以你们看我今天，我只有一小章几句话的讲章，就这样。每一次对我不容易，可是我需要把自己信托他，去依靠他。你来说我不说，你自己知道你百姓的需要。那我们所有的服事都需要这样。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做行政的工作，你做牧养的工作，你更多不要一直依赖你的力量抓紧紧的，而更多把自己交托给神，信靠他。我只要你的同在，我要更多来进到你的面前。希伯来书你看这个第十九节、25节都讲到，要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一个祭司就是常常侍立在神面前，进到神面前，这是祭司最重要的。你要多多的进到神面前，你不要来到人的面前，来到事情的面前，来到电脑的面前。那电脑对我很简单，神就会让你发现你老是宕机，你老是做不出来。如果主要训练你这个器皿，主一定会这样做。所以你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好，那还有什么会拦阻我们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的产生呢？好，我再讲一个那个马蒂娜，她说我可以讲她的例子哈。就是他还没有租来全时间服侍主，就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好，他说有一次呢，我处理他跟另外一个姊妹之间的事，好，那他就很不满我所处理的，好，他觉得我这样子对他不公平哈，所以他很不高兴哈，很不服不满这样。那他对我讲话也很不客气哈。那我因为礼拜天我也要讲到，我也没有时间去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讲话这么不客气啊哈，你是有什么不高兴，我也没时间去问他哈。那他说他礼拜五 allergy 就很厉害，虽然他一直斥责哈，他那个过敏哈，一直打喷嚏，然后眼泪一直流，好，那他说他奉主的名一直刺着，可都没有用，到礼拜六还更严重，好，更严重。那他说 他那个到礼拜六的晚上还有很多人在他家，后来等到他也在那边刺着，因为很痛苦，所以他一直奉主的名刺着，结果后来等到人走了以后，他又在那坐在那继续奉主的名刺着，刺着你这个过敏哈、哦、离开哈、哦，他说忽然间因为人走了，好像整个更灵里更清醒，更听得见。他说当他这样刺着的时候，他就感受到有一个东西哈、啊，就是他对他微笑，然后就说：“哎，我们是好朋友嘛，你为什么一直要斥责我呢？哈、啊，就我们是 buddy buddy， 好、啊，我们是好朋友，好、啊，那就是我们是同国的嘛，我们是一起的嘛，你为什么要一直斥责赶我走呢？”啊，马蒂娜马上就知道是他里面的那个不服黑暗，好、啊，以至于。仇敌跟他那么要好，好吧？他马上知道是这个原因，那他就啊，马上跟主认罪，好，那就打电话跟我认错，好，说他对我这个很不客气啊，哈，然后这个对我不服啊，哈，啊，请我原谅他这样，好。那他说他跟我道歉完了以后，他。挂断电话以后，他只是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个离开，就离开了，就离开了，他的 allergy 就好了，他的过敏就好了。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学一些征战的技巧方法，哦，怎么样踏地呀、啊，奉主的名斥责啊。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黑暗，有不服，有不满，你不可能生命无穷的大能可以在你里面涌流，你就没有权柄，你没有能力来赶走仇敌，因为你里面正是他的权势的范围。当我们里面那种不满不服正是仇敌权势的范围，所以你没有办法赶走他的。他就是干嘛嘛，他不是嘲笑他，他是跟他很要，说我们是好朋友嘛。所以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那种累积的一些不舒服不满，我们没有去解决，我们正在让仇敌那个坚固的营垒开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没有权柄能力都没有，你学的一些方法，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我也照着做都没有用？没有用是你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圣经上说，神的话岂是似而又非的呢？只有人是虚妄的，神永远是是的，他没有改变的。所以问题永远是我们有问题。好，那我几年前。”大概两三年前，我就看了《直奔标杆》，就是华克里哈、哦、在洛杉矶，神借着他建立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好几万个人哈、哦、的一个教会。那我读那本《直奔标杆》呢，我就有一个地方我看了吓了一跳，他要接纳这个新弃友来成为他们教会的会员哈、哦，成为会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遵守不说闲言闲语，不传闲话。好，那他如果没有遵守这个，他要开除会籍。我想说，哇，怎么这么严呢、啊？这样，那是两三年前我看的，结果我今年好又看了这个疾风烈火。哈，纽约东岸的这个会幕堂啊，这个教会，那神也是借着他们，也是建立了很大的一个教会，多少人我忘了，哈啊，也是几万哈、啊，也是几万个人啊。他们呢，他就写到说哈、啊，他说从二十几年前，他们就教会就一直这样，哈、啊。二十几年前他们教会就一直是这样用下来，就是当他们要加入他们教会成为会员的呢，好、啊、那这个牧师呢就会请他们排成一排， 好排成一排在他面前，然后呢他就会跟他们讲，好，就说我以本教会牧师的身份，好，命令你们，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对你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毁谤的话、批评论断的话，好，你要马上的制止他，啊啊，就说他无论是讲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是讲牧师，无论他讲牧师或者是讲诗班，啊，讲招待，讲任何一个人呢，他说你要马上终止他的话，对他说，对不起，到底是谁伤害了你呢？是谁疏忽了你？是谁轻视了你？好，是新牧师吗？好，如果是新牧师，那我们现在去他的办公室。好，啊，那如果是他真的他伤害你，他对不起你，他会跪下来跟你道歉，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好，让我们这个恢复，让神来恢复这个身体的和睦。好，那但是呢，我不能容让你在他们的背后随意的批评论断他们，却没有给他们申辩的机会。好，他就这样讲，然后他又说，新会友们，请你们了解我是很认真这样说的。好，他说我要你们碰到这样的事，你们要立刻的解决。好，同时你们要知道，如果你是那个说闲话的人呢，我们会面对你处理这个问题。好，他就这样跟他讲，他说一直到现在这样二十几年来，好，他说每一次我们接受新会友，我们都讲相同的话，这一刻是严肃的。好，因为我知道讲闲话是最容易毁坏教会的。好，那个闲话跟重伤的话使圣灵担忧。他说这二十几年来呢，好，我们也有几次我们得去面对几个人的这种问题，我们都去处理。好，但是呢他说以清洁的心和清洁的言语住在主面前，他说这样的要求哦，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免除了许多的问题。好，那我看了他写的这个，我就觉得说，哦，哇，他们两个教会都是美国人的教会，美国人不是很讲自由民主吗？可是他们规定很严的，他不是规定同工，哎，他是规定任何一个新来的会友，你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你就必须遵守这些，否则就开除会籍，我们不欢迎你。那我就想说，哦，原来他们这样子，难怪他们几万个人的教会可以继续的蒙神的祝福。那我从三年前看了那个华克里的讲的那个以后，我就觉得，哦，这个太严了，我实在不敢这么严。好，但是我今年我在看了这个以后，我是好几个月前看了这一本。好，我就觉得说，我当我开始讲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我要讲到这一件事。好，我觉得可能我们中国人呢，因为也许从小家庭的背景或者政治的背景很受压，好，以至于呢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所有的规定我们常常就是觉得很反弹，哦，好像要来限制我，好像又要来压我。可是人家美国人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从小他没有受压，所以他们知道这个规定是对的，是好的，是对他们是个保护的，对他们是个保护。我前些时候有一位姊妹，她跟我讲，好，她说，哇，江姐，我现在真的觉得哈，交什么样的朋友好重要哦。好，她说，因为她以前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好，那这个朋友呢，很喜欢跟她聊，常常会跟她聊啊，哈，然后也很关心她，哈，也很称赞她，鼓励她这样。可是这个朋友呢，常常聊天的里面呢，动不动就会开始聊某个人的不好的事，动不动就会开始聊，诶，教会怎么这样这样这样， 好，动不动又开始聊，哎，某某同工怎么那样那样。好，那他说其实我也并没有受他的影响，就对那些人有什么不满。好，可是呢，直到我前些时候，我因为服事的缘故，跟另外有一些人开始同工，我们就常有一起的祷告。好，我就有了属灵的同伴。我发现原来我的生命是可以这么喜乐的，原来属灵同伴是可以这么好的扶持我们一直往前去的，扶持我们更爱主的，而且这种属灵同伴常常会把我带向光明，而不是使我常常带向那种闷闷不乐。也就是说，他并不会因他的话影响对别人有什么成见，可是你听垃圾听多了，你对耶稣的渴慕就不见了，对耶稣的那个爱火就漏掉了。哦，他就明白为什么我以前呢，啊，那个就说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冷不热，偶尔特会玩起来渴慕主一阵子，马上就用不见了，又是回到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他的朋友是这样的朋友，那他现在的朋友就不一样，常常是跟他在一起祷告的，一起往前去的，是真的是可以扶持的往前奔跑的。哦，他就觉得太不一样，所以他才知道说，原来过去的年日我亏损了多少。那我听到这样更是给我一个印证，我觉得我需要讲这样子。好，也就是这些会保护我们不必被仇敌攻击，保护我们不需要落在仇敌把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大门都堵住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就是这些人的话语，那种闲言闲语最容易使生命的大门就阻塞住了。其实那个无穷生命大门已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因为这位大祭司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治理神的家，他在治理我们这个人。可是呢，我们的这种人的这种批评论断闲言闲语的话呢，使我们里面安静的时候常常想到，哎，那个人怎么这样，哎，教会怎么要那样做。好，可是其实你只听他片面之词啊，对不对？好，那所以我就是想说，今天好不好，我们现在圣灵的水流一直高涨，也应该像他们两个教会一样，我们一起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肢体，不需要去中仇敌的诡计。如果你去看那个乔纳写的末日决战，那里面就是讲到那个地狱派遣出来的部队就是在教会专门做这些事，那个先遣部队就是专门来做这些事，而很多神的儿女都被他俘虏，一直做仇敌的工具，在破坏神的教会，都不知道被他俘虏了。到后来你发现你渴慕完全不见了，好，他无穷生命的大能完全止住了，离神离得很远，可是你不知道是因为不知不觉一点一滴累积的累积，因为你周遭的朋友是这样的朋友。好，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实施这样子，你们觉得好不好？
好，
那对我们这个保护，那我们不需要再有众仇敌的诡计，有乌烟瘴气，有一个人再来跟我讲，哎，你知不知道某某人怎样啊，哎，教会怎么这样，你就说，哎，好不好，我觉得我需要带你跟那个人，你们彼此一起来说，好，我觉得应该要给他有申辩的机会，我不能只听你一个人说。 那这样就会制止住人的闲言闲语。有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些人为什么老是很喜欢跟我讲一些这个垃圾的事哈，这个闲言闲语的话，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身上有磁铁，人家知道我每次一听了闲言闲语，我就啊，好像吃了骨髓肥油一样。这人家觉得跟你讲哦，你很有反应。跟你讲，看到你的表情，你说哇，他就专门喜欢找你。另外那个很喜欢闲言闲语的也很喜欢找你，所有喜欢 gossip 的人都很喜欢找你。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就是有这方面的磁铁，你不知道已经仇敌很大的引垒在你的里面，知道吗？我知道有这样的弟兄，他后来他跟我讲，当他真的后来悔改了，好，他也发现其实他自己的这些黑暗都是他自己的不服而引起来的。而他为什么不服呢？是他自己的骄傲，并不是人家不对，是他里面的骄傲。好，那他说当他悔改了以后，哎，再没有人来找他了，他好稀奇哦，怎么这么久都没有人在找他。仇敌知道的，仇敌知道哪里有垃圾有苍蝇，有垃圾，仇敌特别喜欢去那里，他也找这样的人，特别都喜欢。就你就说，所以这个叫做物以类聚，真的，我很感谢主，我很注意我周遭的人是不是正直的人，我很注意我周遭的人是不是很公义正直的，而不是只是偏袒我，常常都是维护我，他是很会 balance 我的。我喜欢这样的朋友，啊，好，啊，那昨天马蒂娜还跟我讲，她说江姐，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喜欢你吗？就是你从来都不体贴我的老肉体。就当他觉得某一个人呢、啊、怎么样的时候，我都说，那你也有这个错啊，好，就是说，你也需要求主光照。就是我们不会赶快跟你说，对呀、啊，那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真可恶啊！哦，什么哇？就我的老自己，本来只是起来一点点，后来老自己马上爬到宝座上去了。前几个月的老自己一直下宝座都白下，一秒钟就可以爬上宝座去了。你知道吗？你的追求就常常进退退，进一步又退十步了。我们需要留意，会拦阻这个无穷生命大能的，就是我们那个己，那个闲言闲语。还有呢，是什么呢？是我们那个不幸的恶心。好，我为一位祷告，他身上的软弱。好，我祷告了几年，直到我前些日子，我才发现，原来他从来不在乎他身上的软弱。所以他并没有为这个祷告。后来我就发现，我就说，原来我祷告的最大的拦阻就是你那个不信的恶心。但他不信神可以医治他这个软弱，所以他不太在乎。其实这是他天然的好的性格，因为他天然的性格就是不太会跟人家争，好，安于环境，好，那所以他不会要硬要得着什么，也不会争，所以常常就是让，常常就是安于环境。但是他不知道，今天我们做神的祭司，神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涌流，他要我们的身体兴盛，灵魂兴盛，他要我们这样。而且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是灵魂体的救恩，我们好像没有去替代这个救恩的话，我们真的亏缺他的荣耀。所以他要我们去得到他所为我们赢得的这个救恩。那我们要去我们要知道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最会拦阻的是这一些，我们的思想常常就不可能，好、哦，哎呀，这个没办法啦，哈、哦，何必呢？哈、哦，这些你在拦阻生命的大能的涌流。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那些使徒们，
他们都行走在超自然的能力里面，真的是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他们凡事相信，圣灵一感动他们就顺服。他们觉得他们不会马上理性先分析，哎呀怎么可能呢，腓力只要一分析了，他绝对不会去这个旷野，他绝对不会去旷野去向那个埃及阿伯太监传福音的，对不对？好，那保罗他只要一分析，他也不会去亚拉伯旷野去与神同在三年。他觉得我知识全备，而且我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我现在就是应该赶快传啊，趁热啊，我前几天还在逼迫，现在应该赶快传，告诉他们你看我遇见了大光。他没有圣灵感动他，他就需要顺服。所以他们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们，他们可以行走在无穷生命的大能里面，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常常被更新，不再是那个属地有限的思想，在那分析，在那判断，在那拦阻神，在那不信。好，那我这个祭司呢，祭司讲到在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你看直到永恒里面神怎么说，在启示录第一章哈，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谢谢。这里讲到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好，所以将来在永永远远里面，在天堂里面，我们仍然是祭司，仍然在那献祭，我们在那献祭。那这里讲到使我们成为国民哈，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又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听着，又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做他父神的祭司。好，所以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仍然在那献祭敬拜。那你就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充满了敬拜。神把那个天堂的帐幕稍微打开给这个老约翰看一下，哇，天堂都一直充满了敬拜，24位长老啊，众天使都是在那敬拜。所以弟兄姊妹，聚会最重要不是听讲道，哇，今天谁讲啊，是谁讲我就去，好，不是谁讲我就不去，不是，聚会最重要不是听讲的，聚会最重要是敬拜。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永远就在敬拜。像我们刚刚在那敬拜里面，好像已经浑然忘我，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对不对？我们何等有福，我们现在已经在预尝天恩的滋味。永恒里就是这样，你除非你今天在地上就一直尝到那个敬拜的喜乐医治，哇，敬拜的那个爱，在跟这位所爱的王那么亲密，喜乐到又哭又笑的，好享受，在永恒里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以后在聚会里面，当圣灵带领我们变成那个敬拜没有停止的继续敬拜，你不要在那一直看表，怎么还不上去讲道？你一定要脱去那个肉体的条例。神没有设定聚会是先怎样，然后再讲道，然后再怎样，没有的。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是吧？所以将来在天堂不讲道的，只有敬拜。只有爱是永不止息，而敬拜呢，就是在跟这位神在那亲密，在跟他亲嘴，不是你嘴巴亲嘴，是你的灵里在跟他亲密，就是这样，那就是敬拜。神要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是做祭司，我盼望更多人一直进入这样的敬拜里面，不要常常让你天然的理性在那分析现在该做什么了，怎么还不做什么，你太可惜了， 你没有活在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里面。好，那另外我刚刚讲的这个闲言闲语呢，我也需要再补充一下，免得有些人又走到另一端去。好，如果你对于这个教会有什么建议，好，或者说你的孩子上主日学啊，我很希望对主日学老师有一些建议，我觉得他这样教我的孩子不太能吸收，不太能适应，好，你可以建议，好，只是你要找那个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建议，你不要去跟完全不相关的另外一个家长就说，哎，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然后又跟另外一个家长说，你有没有觉得那样，好，然后以至于好多好多人本来不觉得就开始不满，可是都没有来反应，事情也没得到解决。好，那所以你可以建议，你要去找那个可以做决策的那个人建议，好，或者你里面如果说，哎，我对某个人，我实在对他的一些什么，我很不高兴，可是我又不敢去找他，那你可以来找传道人，找牧师，传道人牧师一定会很有智慧的帮助你们之间解决问题，而且和睦起来。好，那神的家就是要这样的同心合意，要这样的切实相爱。好，所以你有什么都可以建议，我们的教会外面也有一个意见箱，意见箱，你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建议。好，但是我们也不要我的建议一不被采纳，我就非常的气愤，没面子，然后就又开始更多的闲言闲语。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决策都有他的部门的，他们要开会的。好，所以你的建议，他们你考量的永远只是一个角度，可是，在主管这件事的，他常常会有更多角度得去考虑。所以我们常常只想我的角度，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人家其他还有别人希望另外那样。好，像这次特会，有人就跟我讲，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说香姐啊，你为什么特会不介绍一下你的爸妈呢？让我们认识认识。好，那么老人家从那么远来，你为什么不请他们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说，对啊，那这是你的看法，可是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又有另外的看法，觉得说为什么他爸妈就特别伟大就要介绍呢，你知道吗？那我就是因为服侍那么多年了，我知道每个人有不同想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不敢。好，那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不同的想法。好，麦克风要这样放，好，喇叭为什么要那样放，为什么要吊起来，好，为什么不怎么样，我们就是尊重他们那个部门的决策，他们这样做一定有他们的原因。好，那我如果建议了没被采纳 it's ok， 可是至少我也表达了我一份意见。可是你不要不敢建议然后闷在里面，然后就开始闷烧锅，那就把你自己的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都不见了，都烧掉了。好，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好，好，那我最后我要再讲到这个，我们献祭要献什么样的祭呢？好，祭司要献祭，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有讲到，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哈，十五十六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谢谢。好，那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祭司每一次，祭司就是常常要带着祭物礼物来到神的面前。那这里讲到我们要带着颂赞的祭物，颂赞祭物。好，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你一直都还不习惯颂赞， 好，你一定要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好，担起你这个祭司尊贵的职分，颂赞的祭。你不要说，哎呦，我心里有赞美就好了。这里讲到嘴唇，你要嘴唇要开口来献祭。好，另外呢，十六节讲到说行善和捐书的事，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我们也要行善。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很彼此相爱。我前几天才知道，有一位姊妹她已经有三个月，好，她没工作而且开刀，好，那她也没地方住，哎，我们就有一对夫妻就接她去她家住，好，那然后呢，哎，可是这一位需要工作的这位姊妹呢，她又看到另外一个弟兄很穷有需要，她把她仅有的一点钱，她又奉献给那个人，好，哎，可是呢，结果后来她就又收到一笔比那个她奉献出去更大的一笔奉献，哎呀，我就觉得说，这就是神家中这种一直在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好，那种彼此相爱，行善跟捐书。好，那最后我们要再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神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那既然耶稣替我们祈求，我们是不是都不需要祷告了？啊？既然耶稣在天上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祈求，我们为什么还要祈求呢？啊，可是你要看他整句，他讲到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耶稣一直在替我们祈求，但是我们要来进到他的面前，是吧？也就是说，他在这替我们祈求，我们的祷告一定会蒙悦纳的，但是我们要进到他的面前来。靠着他进到他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我这个新牧师哈，就是这个东岸哈纽约会牧堂的这个牧师，他说在他的服事当中呢，他曾经有一个很大的试炼哈，就是他的大女儿哈，从小都是个模范儿童，到了16岁就走入歧途哈，交了不好的朋友哈。那就在这样的，他说他们夫妻用了各样的方法给他控制钱呐、啊，或者不准他这个啦，或者跟他谈呐、啊，怎么样都没有用，越跟他谈，越用各样的方法，这个孩子就离他们越远，好，甚至就不回家，这样好。那这个孩子呢，交了一个男的朋友，那个男朋友呢是任何做父母的都最不希望他女儿会交的这种朋友，好，那可是他的女儿却这样一直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好，也不回来，好，那这个牧师呢，他说就在这样的时候，他的太太呢又子宫开刀，开完刀以后就很有一个忧郁，有一个沮丧，好，身体软弱，很容易沮丧，就在这样沮丧的时候呢，他说忽然间就仇敌来对他的太太说话。就说哈，就说对，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诗班哈，你可以这个灌唱片哈，你可以在这个音乐厅办演唱会，你们夫妻尽可以向全世界去传耶稣哈啊，可是我要你的孩子，我已经得着你的一个孩子了，我现在还要得着你第二个孩子，好。哇，这个妈妈就开始吓到了，好，她就跟她的先生讲说，我们一定要搬家，我们不能再住在这个纽约这个地方，因为那附近都很多的这个妓女啊，还有这个流浪汉啊，还有吸毒的啦，哈，她说这个不是教养孩子的一个地方，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教养孩子，我们一定要搬家。那这个牧师就劝他太太说，太太啊，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不能随便离开啊，我们不能随便动啊，哈，这样。后来他太太就又扶下来以后，哎，有一天神就带领他走到钢琴前，圣灵就给他一首诗歌，而那首诗歌就是讲到主啊，不论我现在多软弱，不论我现在我里面这样不信你，怀疑你，可是你却仍然张开你的双臂，你仍然对我那么信实， 好多节的诗歌，一直讲到你对我那么信实，你对我那么信实，这样那一首诗歌成为这位姊妹那个最祝福别人的一首诗歌，哈，最畅销、最祝福别人的一首诗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祭司，有时在我们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我们肯在那里继续的信靠神，继续在那献上我们降服他的祭，好，神可以铸作出何等大的恩福临到整个的神的国，成为别人的祝福。好，那这位牧师呢，他说他常常在主面前流泪哭泣咆哮，好，那也常常跟别人谈起他女儿的事。有一天呢，主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谈了。你知道他从16岁一直到18岁，好，甚至有另外一个牧师，新牧师很希望他能够帮助他的女儿，可是那个牧师就打电话跟新牧师说，你的女儿已经18岁了，你不能再勉强她做什么，你没办法的，你只能接受她所做的决定。好，那个新牧师又在主面前说，主啊，不可以的，我没有办法让我女儿继续这样下去，好，她只要继续这样走下去离开你，她真的会走向灭亡的。好，当她在那一直跟主这样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很强的力量临到他，说，你不要再哭了，也不要再咆哮，你也不要再跟人家提起你女儿的事，你只要跟我提就好了，好，你只要跟我提就好了。那从那一天起呢，他就服下来，他真的都不再跟人家提他的女儿的事，然后他就是跟主祷告，跟主祷告，而且主跟他讲说，你不要再跟你的女儿见面，因为他用各样的方法就一直要跟他女儿见面，可是见面了就会不欢而散，好，越要找一直要跟他女儿谈谈谈，结果女儿就离他越远。主说，你再也不要去跟你女儿见面，你只要来跟我谈，好，结果他开始就一直跟主谈，一直跟主谈，他越跟主祷告，他里面就越有信心了，好，里面就越有信心。那然后他的祷告就变成一个赞美，就是赞美主，你一定会很快的坐在他的身上，你会拯救他的，这样。然后有一个礼拜二的祷告会呢，他是那个祷告会，他们又是立场的，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他就接到一个姊妹给他写一张纸条，说，新牧师，我觉得我们应该暂停止聚会，我觉得我们应该停止聚会，让全体的弟兄姊妹为你的女儿祷告。好，那他会觉得说，哎呀，这几万个人在这祷告，就叫他们停止聚会，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需要，我要叫他们停止聚会只来为我的女儿祷告，这样会不会很不好意思？好，哎呀，这样该怎么办？可是他知道那个姊妹是一个灵里很敏锐，跟神关系很好的姊妹，所以他就接受了，他就起来就对大家说，好，说，弟兄姊妹，我有一件事我很少跟你们提，就是我的女儿，这个她已经走入歧途，就是不对的她就当作是对的，对的她就当作是不对的，光明的她就觉得是黑暗的，黑暗她觉得是光明的，那我现在就是说请你们我们好不好，大家手牵手一起来为我的女儿祷告，好。结果他说，大家就手牵手，就一起的那么迫切，这样哭泣呼求，这样在那祷告。他说他的感觉就是觉得整个教会好像一间产房。你知道妇女要生产之前哦，那个叫的声音是很可怕的，好。我经历过，因为我大姐要生产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小学6年级陪她去，啊，手就掐着我的手，那个指甲都掐入我里面，这样，然后我们就听到产房里面的妇女就在喊，啊，我不敢的啦，我不敢的，就这样尖叫，好大声，这样很痛苦。可是她说，那个教会整个就像产房一样，大家就在那呼求哭泣，主啊主啊，而且那个哭泣那个呼求带着一个多么迫切，就是说，撒旦，你必须松开这个女孩子， 撒旦，你必须松开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必须回到我们当中。他们就这样子的对撒旦宣告，这样在那祷告。你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以赛亚书那说，锡安一娶老就生出儿女。锡安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全体都是祭司。祭司，我很感谢主，我们现在祷告会这么多人，100多个人。我们这个昨天那个祷告会，圣灵在那做很深的内在医治，那个爱的医治，我相信昨天很多人里面得到医治。好，有人在点头，真的就在那个祷告会，圣灵做好大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聚会最重要不是讲道，是祭司们在那献祭，圣灵就做极伟大的工作。那啊，他说当他离开那个祷告会的时候，他回家，他就告诉他的太太，他说如果天上有一位神，今天我们女儿的征战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果然他们礼拜二祷告，礼拜二晚上祷告，礼拜四早上他在楼上刮胡子的时候，他的太太就上来说，君米你要下去，我们大女儿回来了，她要找你。当他下楼来，他就看见他的女儿跪在厨房，向着楼梯这个地方跪着，女儿就大哭，爸爸请你饶恕我。好，他说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妈咪，好，我也得罪了我自己的身体，好，爸爸请你饶恕我。好，他爸爸就抱着他，就在那彼此痛哭。后来他的女儿就忽然间说，爸爸礼拜二是谁在为我祷告？到底是谁在为我祷告？好，说为什么？他说礼拜二我半夜的时候，就是神就把我叫醒，我就看见我一直往那个无底的深渊，一个黑暗的深渊一直的掉下去。好，他说那个很可怕的无止境的深渊，我就这样黑暗的深渊，我一直掉下去。然后他说，我就发现我自己是多么的叛逆，好，我多么的任性、顽固，好，顽梗悖逆，好。那他说，忽然间就有一双手包围着我，主耶稣包围着我，主耶稣说，我仍然爱你。然后他就有。所以他就回来了。好，那他回来以后，他就跟爸爸认罪以后，后来他就回到教会，然后去读了就读了一个圣经书院。好，然后神就带领他有非常好的音乐的服事，跟他妈妈一样，好，带领很大的诗班，而且他现在成为一个牧师的太太，一个师母。好，有3个孩子，好，很忠心的在服侍神。好，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祭司们在那不断的呼求主的时候，那个恶者最坚固的营垒也会被攻破的，最坚固的营垒也会被攻破。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可是他需要地上的这些祭司也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做代祷祈求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祭司一个就是祈求代求，一个是献祭，献上嘴唇的祭，赞美敬拜的祭，还有捐书行善的祭。好，那我们要保守自己，让那个无穷生命的大门不会停止的在我们里面一直涌流出来。就是特别是我们的话语要去注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语要去注意。好，那这一章讲到神要我们来做祭司。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今天可以侍奉神是何等的珍贵，是神儿子付了极大的代价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地位。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是祭司，全我们是祭司的国度，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做什么事，你都一直在献祭，在向着神而做，不是向着人而做。好，那我们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再更大的往前。好，所以我们要一直来跟随圣灵，当圣灵如果带领我们就在那一直的敬拜，我想以后如果主带领我们有时候整堂的敬拜，哦，我觉得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我们就已经在天堂的境界里面。好，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你还没有加入敬拜的行列，你真的跟要你真的亏欠神那个嘴唇的祭，你一定要开始大声的来赞美他，向他献祭。好，那另外呢，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个力量何等大，所以弟兄姊妹要一起来，一起来祷告会，更多人涌入祷告会来执行我们祭司的职任。当然不是只是在祷告会，每一天每一天从早到晚我们都是均分的祭司，每一个做家长的做父母，你应该在家中常常做祭司，好，献祭，为你的孩子祝福，好，为你的孩子祝福，为你的孩子献祭，求主保守他们不犯罪，还有为教会祷告，为服侍主的人祷告，好，献祭，这些都是何等，是耶稣流了宝血才为我们赢得这个地位，那我们应该何等的来为着主给我这样的职分，能够这样来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何等的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26首，颂赞诗选226首，新诗，这个新诗呢就是那个144000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在那唱这个新诗，好，是被主满足回来的，本来是污秽的罪人，不是悖逆的族类，可是今天神却给我这个珍贵的地位，让我可以来献祭。好，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意思，我们就会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欢乐，在主面前献祭。我们起立来唱，献上我们的祷告，心情献上我们的歌唱敬拜，我们的赞美。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充满了敬拜，充满了歌颂，也充满了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千万军中不如你，那些道路心事，茫茫夜路还有